你知道，当我们平时谈论空气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觉得这是一种需要去拼命抢夺的东西，对吧？
确实，你只要大口呼吸就行了，它就在那儿。
对，取之不尽，用之竭的。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那个有人发明了一种极其精密的机器，能把一阵微风直接装进瓶子里。
然后贴上标签。
没错。贴上标签，然后跑来告诉你，哎，你想呼吸这口新鲜空气吗？你得付钱。
哇，那你大概会觉得这个人疯了，或者这事简直荒谬透顶。
绝对的。但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仔细去审视一下我们今天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运转规则，你会非常震惊地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事物其实就是从把微风装进瓶子那一刻开始的。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切入点。
所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之旅。今天我们要带你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拆解。我们要深挖的素材呢，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有140年前的自动钢琴，有北美原住民的送礼文化，甚至还有今天的互联网算法和现代公共教育体系。
跨度非常大。
对，但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现象背后隐藏的一条极其强大的主线。我们要看看稀缺性和私有产权的概念到底是怎么被人类硬生生制造出来的。
而且他们还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我们的文化、思想，甚至是学习的方式。
没错。
各位听众，大家可以准备好迎接几个顿悟时刻了，因为我们往往会把周围的世界看作是一种自然法则。觉得事情本来就该是这样，
就好像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对。但实际上，你每天面对的那些稀缺，也就是那些你觉得必须去竞争、去抢夺的资源，往往都是人为设计的。今天我们将打破这些固有的假设。
好的，那为了看清这些系统的底层代码，我们得先坐个时光机，回到大概140年前。我们要从一首名叫《摇篮空婴儿》的摇篮，英文叫《Empty Cradle》的歌开始讲起。
哈里·克尼迪写的那首。
对，就是他写的。你想想。在那个年代，没有 Spotify， 没有黑胶唱片，甚至连留声机都没有。你想听音乐怎么办？
你只能去现场。
没错，你必须在现场。但就在那个时候，一种不可思议的，怎么说呢？早期的数字媒体诞生了，那就是自动钢琴的打孔纸带。
那个发明真的非常有意思。
是吧？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人们在长条纸上精准地打上一排排的小孔，然后把这卷纸带放进设备里。只要你摇动曲柄，不管是在吵闹的酒吧，还是在有钱人家的客厅，这首歌就能被精准地还原出来。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在打孔纸带出现之前，你知道音乐其实只有现场演出这一种形式。
听完就没了。
没错，它在空气中直接消散了。那个旋律，你可以免费记在脑子里，任何人都可以唱。音乐根本不是什么私有财产，
是完全共享的。
但是纸带一出现，魔法就发生了。它把转瞬即逝的音乐变成了一个可以拿在手里、可以买卖的实体。突然之间，音乐可以被占有了。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这其实就像是我们前面打的那个比方，这就好比你把微风装进了瓶子，然后，你开始对微风收费了。
而且只要变成了实体，商业的博弈马上就开始了。
确实，当时有一家自动音乐纸公司，他们立刻嗅到了商机，企图买断极少数的权利，然后去起诉所有没有授权的纸带公司，想要彻底垄断版权。
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对，大家觉得太可怕了。不过后来出现了一种叫强制许可的制度，就是说你只要支付一笔固定的法定费用，就可以合法制作这首歌的机械版本，这就打破了他们的垄断。
但即便如此，这种私有财产化对整个文化的冲击已经是不可逆的了。
怎么说？
你想啊，突然之间大家围在篝火旁唱歌，不再只是纯粹的快乐分享了。大家脑子里多了一个概念，谁拥有这首歌？
哇，这真的改变了人际关系的性质。
是的，有一个很悲伤的轶事，著名音乐人列文·赫尔姆和罗比·罗贝森，他们本来是并肩作战的多年挚友。
后来呢？
后来就因为争夺某些歌曲的所有权纠纷，彻底结束了友谊。当产权进入了原本属于共享的领域，它真的会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哎，这太让人唏嘘了。那么，既然这种无形的音乐可以变成有形的财产，那我们大脑里的想法呢？ 这就让我想到我们的第二份材料了，关于科学和生存的想法。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延伸，
对吧？你想，音乐被锁起来就算了，但那些可以挽救生命的重要想法呢？比如，医生在处理食物或者做手术前必须洗手，
或者是非常复杂的救命药物的制造方法。
对，这些也是通过专利制度直接被转化成了私有财产，被死死地锁起来了。
其实这就是经济这个词儿的底层逻辑，经济往往是跟稀缺性紧紧绑定在一起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说白了，稀缺性就是两个孩子不能同时玩同一个玩具。私有产权的本质不是我拥有，而是你不能玩，
也就是排他性。
对，但是在信息和想法的世界里，如果要求互操作性，比如我们的知识必须能互相连接才能发挥最大作用，那信息同步共享想法明明对所有人都是最有利的。
等等，所以你的意思是，哪怕是救命的知识，我们现在也会为了保护所谓的财产而故意牺牲掉它被广泛传播去救人的可能？这听起来也太反直觉了吧。
是的，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设定，并不是什么宇宙真理。这就得提到历史上一个带有冒犯性的词儿了，叫印第安送礼者，也就是 Indian Giver。
哇，这个词儿背后的历史故事特别能说明问题。
没错，当北美朝圣者刚到达新大陆的时候，原住民非常热情，不仅邀请他们，还送了他们很多贵重的礼物。
这是原住民的待客之道。
对，但让朝圣者极度震惊甚至愤怒的是，过了几个月或者几年后，原住民竟然试图把这些礼物拿回去。
哈哈，在朝圣者看来，这简直不可理解，送我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呢？
确实，这就产生了这个略带贬义的词儿。但这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底层逻辑在发生碰撞。
怎么理解？
朝圣者脑子里装的是欧洲那种永久的私有产权观念，东西给了我就永远是我的。但在北美原住民那里，他们践行的是一种流动的礼物经济，
也就是东西必须流动起来。
对，物品不是用来囤积的，而是用来建立社会关系的媒介，它是一份应该不断传递的礼物，而不是锁在箱子里的稀缺资源。
哇，所以这就意味着，对于财产和稀缺性的理解，我们完全是被自己所处的文化系统给框住了。
没错，系统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那么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如果专利和产权锁住了物理世界和传统向往世界的流通，那在今天的数字世界呢？我们又是怎么被锁住的？
问题非常好，
这就得引出我们素材里的两位来自柏林的听众留言了， Casper 和 Dennis。 Dennis 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
关于过滤起泡的。
对，他觉得现在的定向广告和搜索引擎优化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老实说，如果没有算法帮我们筛选，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的信息，我们真的会发疯。
筛选是必须的，
但是他们也制造了巨大的过滤起泡，也就是算法只给你看你想看的。德尼斯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能用创建问题时所用的相同思想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很担心算法会不会慢慢扼杀掉我们跳出框架去思考的能力。
这是个非常深刻的质问。不过在素材里，作者 Seth 给出了一个不同视角的辩论。他指出，其实过滤起泡并不是互联网首创的。
难道以前也有？
对，在过去，受限于地理位置或者语言，我们本质上一直都是生活在起泡里的。你想想，如果你住在一个偏远小镇，你可能一辈子都没读过塞内加尔或者巴黎的报纸，对吧？
嗯，受物理条件限制。
所以 Seth 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互联网其实只是把这种原有的隔离给放大了。他把它比作摇滚略刚出现的时候老一辈人的那种恐慌，最终它只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新常态。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我其实不太认同这是单纯的物理隔离放大，因为以前住在小镇上，你确实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但那是被动的。
对，
但现在的算法呢，它是主动的，他在极其聪明的主动的把你可能会不喜欢或者不认同的东西给隐藏起来，这和单纯被大山挡住了视线根本不是一回事吧？
你这个反推非常犀利，算法确实具有极强的主动迎合性。
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破局？素材里给出的答案是任何自动的解决方案， 你不能指望算法某天突然变得客观。
是的，系统不会主动拯救你。
我们必须刻意地去采取行动。比如你得强迫自己去订阅那些你根本不同意的博客，去努力理解那些作者背后的偏见和逻辑。
这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去餐厅总是喜欢点炸鸡柳，用来代替那些真正有营养的食物。
因为炸鸡柳好吃呀，就像算法给你推荐的那些顺眼的内容一样，
让你待在舒适区啊。
没错，你可以对着这个现象抱怨一整天，但最终你还是得自己移动鼠标，自己去寻找真正的营养。
这就需要极大的主动性。
其实无论是音乐版权制造的稀缺，还是算法制造的信息气泡，或者专利制度，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是什么？
他们都是一种系统设计。这就完美引出了来自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市的 Heather 提出的终极问题。
哦，那个关于教育系统的质问。
对，他问我们到底该如何解决那些从构建之初就带有不公平性的系统，比如我们的公共教育体系。
这个真的是触及轮回了，因为当我们去深挖美国公立学校的历史真相时，你会发现它最初建立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教育公平，
完全不是。
它是为了解决当时工厂的员工短缺问题，说白了就是把那些文盲训练到刚刚好能在工厂流水线上打工的程度，学会服从，学会看钟表，这就够了。
所以你看，这又回到了稀缺性的底层逻辑，稀缺性创造价值。现在的教育系统是由谁设计的呢？
是由那些为之付出代价的人设计的，
也就是既得利益者。
没错，他们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地位。
好成绩、好学校的名额都被人为地变成了稀缺资源。
哇，这真的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啊！就像是我们明明身处在一个充满多样性的21世纪，我们需要培育一个繁茂的植物园，但我们手里用的工具居然还是19世纪遗留下来的工厂流水线，这根本就不匹配呀。
这个类比太精准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清楚教育系统和真正的学习。
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儿？
为了通过标准化测试去争夺那些所谓的稀缺证书，那不叫学习。真正的学习是通过真实的经验、实践以及在场的人际互动来抗拒这种系统性的不平等。
确实如此。那有没有什么打破这种稀缺模式的例子呢？素材里分享的一个具体案例真的非常有启发性。
那就是 Acton 学院。
他们在全球有150多个地点。
对，而且他们的模式极其疯狂。想象一下，几十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混在一起，但全场只有恰好2位成年人，而且这两个人还只是起监护作用的。
更颠覆认知的是他们的一项核心规则。
没错，大家听好这个规则啊！如果孩子在学习中遇到问题，去问成年人，成年人可能坚决不予回答。
哈哈，这在传统学校里是不可想象的。
家长绝对会投诉的。
但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强行切断了成年人作为标准答案提供者的权威。这种模式迫使孩子们遇到问题时必须转向身边的同龄人互相帮助。
这就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
什么转变？
孩子们从遵守法规这种等待指令的稀缺模式直接转向了主动探究和领导力的可能性模式。他们不再是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者，而是共同创造知识的合作者。
太震撼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如果仅仅是获得信息，智能手机确实能给你所有的答案，但这远远不够。
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鉴别力，海量信息可能反而会让人变傻。
确实，所以现在的关键根本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而是父母和老师如何去传递一种关于可能性、信念和故事的力量，也就是教孩子怎么去寻找自己的营养，而不是只吃算法喂的炸鸡柳。
这需要极大的智慧。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今天这趟深浅之旅。
好的。
我们从140年前的打孔直带开始，看到了人类是怎么把如同微风一样的音乐装进瓶子变成稀缺财产的。
然后我们看到了专利是如何锁住本可以救命的想法。
接着我们发现自己心甘情愿地钻进了 Internet 算法为我们定制的过滤气泡里。最后我们又看到了这种人造的稀缺逻辑是如何在流水线般的教育系统中固化了社会阶层的。
这些现象的核心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知识和想法确实是最有价值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运用批判性思维去审视那些你习以为常的运转规则。
没错，不要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对，稀缺往往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控制手段，而真正的丰富与可能性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刻意争取和构建的。
说得太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供你课后咀嚼的独立思考题，
期待大家的思考。
既然我们今天发现，从艺术到教育，我们身边的许多系统居然都是为了制造稀缺性而设计的，那么在你的日常工作或者是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把它当成稀缺资源在拼命焦虑的争夺的，但它其实本应该是一份可以无限共享的礼物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想一想。
感谢大家参与本次的深度探索，期待我们下次再一起挖掘更多颠覆认知的思想。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